身心所作，心自去想。啊，说的不好听呢，就是自作自受啊，没有人替你安排。这个道理是真实的真理啊，不但西方世界如此，我们这个世界六道轮回，乃至于我们这一生，我们的际遇不是人安排的啊，不是佛菩萨安排的，也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啊，我们一生的际遇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作自受啊！佛给我们说，欲知前世因，我们要想到我们前世啊，我们造的是什么业因？佛讲了，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呢，在生活里头所享受的就是的。这有因必有果吗？这一生是受果报啊。说欲知来世果，我说来世果报如何呢？今生做这事啊，看你这一生呢，你造作的是什么因，你来生就什么样的果报。这个四句偈是真理啊，这个四句偈不可思议啊，真正明了了啊，这个四句偈的意思真明了了，三世因果。真正通达明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管遇到什么境界，决定不会怨天尤人啊，不会怪别人啊，不怨天不尤人，自己心平气和啊。纵然这一生不如意不自在，晓得我过去生中造的因不好啊，我想来生得大自在，我现在多造好因。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善中第一之善呢，无过于念阿弥陀佛。咱念阿弥陀佛造的是什么业呢？西方极乐世界的业。啊，将来到哪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呀，叫我们造这个业，不要造别的业。啊，善恶业都不要造啊，不是造恶业不可以造，善业最好也不要造啊。你看古时候庞居士示现给我们看的，庞居士是肉身菩萨了，就是六祖坛经里面都有受记啊，六祖之后有两位菩萨出现在世间的，一个在家，一个出家。啊，出家的就是马祖道义和尚。啊，在家的就是庞居士。啊，庞居士家里是大豪富人家了，他学道，他一家人都得到，啊，妻子、小孩，都得到。他把他家的财产金银财宝装到一条船上，把船划到大江当中，底下打个洞让它沉下去啊。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就是交代世人一句话，这样做法你才会相信，不然的话给你讲你不相信啊。故意引起来别人问他，庞居士说，你这么多金银财宝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的好事？他就是引起人家问这句话，那么他来答复他，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才是真正的好事啊。我们这个台湾当年呢开始举办这个好人好事，我们李老师啊在那个黑板上写好人好事，把那个好事上圈了一个圈，就变成是好人好事，好事多事啊。 所以说好好事不如恶事啊。所以佛法教给我们，教给我们随缘不攀缘啊，攀缘就是你有心要想做好事，你有计划的想去做好事，这个叫攀缘啊。随缘是呢，碰到好事就做，碰不到就不做，你的心呢永远清净啊，不要去找好事去做，找好事天天在想我要做什么好事，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你的心怎么能清净呢？心是乱七八糟的啊！这样做些好事，将来什么呢？将来得三善道的果报啊！三善道的果报，这个好的果报好不好呢？在我看不好，所以我觉得庞居士这个话呢，非常非常有道理啊！你看今天世间人有大富大贵的。啊，像今天做总统啊，做部长的啊，做这些大官的，这是前生做了好事啊。这发大财的，有大财富的，都是前生做好事，做了很多，得的这个果报。我们冷眼旁观呢，不快乐啊，很苦啊。所以看到这个果报啊，这好事不能做。啊，做了好事，将来你也去当总统去，啊，你也当什么部长去，在议会里被人指着鼻子骂，是这个，哎呀，这个果报我看着就害怕，所以我不敢做好事，是，我也不要这个果报。啊，越想啊，这个庞居士真是了不起。啊，所以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的，啊，纵使供养啊，恒沙众，不如坚勇求正觉啊。所以学佛的人啊，要安分守己，安于本分。啊，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本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本分呢，就是信愿持名，这是我们的本分。啊，除信愿持名之外，是我们随缘随分附带做的。啊，一心一想去做的时候，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是不如法的。今天中午，我们讲堂啊有一部车子，这个车子呢是送经书的，啊，运送经书的。听说今天早晨，我们有一车书啊送到普里，啊，就是那个妙莲法师那个道场，啊，在高速公路上啊出了车祸，翻车了，这个车了。翻了三个跟头，在那种高速度的时候翻了三个跟头，那么一般讲起来人是绝对会死的，那个车子是已经破烂的不像样了，没有办法修复了，所以保险公司可能赔车子，赔一辆车不能修了嘛，没法子修了。这两个人呢只受了皮肉之伤，真是三宝加持啊。所以我就告诉简居士，我说从今天起我们决定不用车去送经书，我们一律改成说邮寄啊，包裹寄，哪个地方要的时候通通邮寄，将来我们的车子只开到邮政局，只开到货运公司，决定不要冒这个险啊！万一出了人命，我们怎么对得起人，而且给社会上人对我们批评，人家说学佛的他做什么好事，你看还没要出车祸一样要死人，这把我们佛教形象都破坏掉了啊！幸亏好这两个人才受了一点皮肉之伤啊，哎，大家都觉得三宝加持 啊。所以上一次有个同学送一辆车给我们图书馆，我们馆长不要，这个是很高明的见解，就这个提心吊胆的，这是。所以告诉大家，好事不如无事啊，要牢牢的记住这个教训啊。可是遇到了，就是不是我们有意，遇到了我们要走啊，随缘要走，不要贪欲啊，尤其不要太过分。有人在寺庙里想多做一点功德啊，没有钱怎么样呢？去借钱去。去借高利贷来做功德，这个佛菩萨看到都摇头。有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啊，做得太过分了。佛法里面做一切功德是随份随力了，随缘啊，决定不超过自己力量，这个是对的，你自己的心安理得了。这是如法的啊，所以有许多做法了不如法啊，与佛法的教义完全相违背。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呢，说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超越这个范围。那么边地也是保持莲花。也是莲花化身啊，前面讲那个胎生，诸位要记住啊，胎生是有苦，是比喻啊，他们有苦啊，不是像啊这个九品往生的那么样自在，一点苦都没有。那他苦是什么苦呢？就是不见佛不闻法，就是这个苦。除了不见佛不闻法，他的衣食住行种种享受跟西方极乐世界九品往生的可以说无二无别啊，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就是心地不清净去往生的差别就在此地啊，500年不见佛。所以自然这个业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啊，就是化身莲花化身啊，因时快乐如桃李天，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像天人那么一样的自在快乐。说于其尘中不能得出啊，他出不了这个范围，这个是他的苦处啊。实际上这个尘的界限是什么呢？不是真的有个尘的界限啊，不是真有界限，这个界限是在自己心里，就是那一点疑惑，那是界限。即使你这个疑惑没有了，你就超越这个范围了，疑惑还没有断，你就出不了这个界限。所以这个界限呢，是你自己内心里面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没有造一个城墙啊，像东西北的一个墙的时候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墙的界限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居这些在地不能随意高大啊，这个地方所居的人，他的宫殿楼观呐、一样的华丽，但是在地面上飞不起来啊，不像九品往生的他们居住的这个宫殿楼阁啊可以飞的啊，自己想到哪里去就宫殿随身啊，就变成他的飞行工具啊，他这个房子飞不起来啊，这是一点差别啊，这点差别，这就是他的苦处啊，所以叫他做胎生吧啊，其实他并不是胎生。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咒。那么最苦恼的就是这个事情啊，500岁是500年，500年是说他的极限，不会超过500年的，也就是说，他500年当中啊，他就会忏悔啊，就会断疑生信。 500年是个极限。那么有的人到那个地方升到边际，没有几天呢，他就后悔了，哎，觉得自己错了，不应该怀疑佛，不应该怀疑自己，那马上就见佛闻法。啊，像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往生传里面讲的圆中郎，啊，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升到边际，啊，但是升到边际，他很快的就后悔。啊，所以他没有等到500年，啊，就见佛闻法了，啊，所以我们知道经上讲的500年呢是最长的这个期限，啊，最长的期限，并不是一定是500年。这其人智慧不明呢，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啊，这个胎生的意义是在此地，并不是真正的胎生。啊，那么这一句经文里面有一句啊，我们不能够把它看错，就是此地讲的至今佛少。那这样子，我们还要去多念经呢，是吧？那你把这个意思就错会了。啊，你要牢牢的记住，你多念，念的再多，你把大藏经从头到尾都背过来，你还是知经佛少。为什么呢？你念得很熟，不知啊，啊，不解如来真实意啊，这还是不知啊。什么人才能够真正叫知经呢？心清净啊！佛经是佛从清净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我们的心清净跟佛的心一样的，所以佛心流露出来的经，这个经论呢，就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那才叫真正知道啊！所以佛门里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你要想多知经呢，你就得一经通。这个地方讲知经佛少，就是他一部经也不通，他知道的经可是真多，但是一部也不通，所以说他知经佛少。啊，诸位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能错回了意思。啊，再看幕后这一段，若有众生明信佛之乃至甚至，这一句是说信佛具足信心，前面所讲的六种信，啊，我们具足信心，能相信佛的智慧，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也相信自己的善根。这就是信自信他，做诸功德至心回向，这就是信思信理，信因信果，这叫真信啊。真信切愿的必定往生，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生，这是九品往生的人，对佛不怀疑，对自己也不怀疑。啊，珍惜这一段得来不易的因缘。啊，彭继清居士说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如果过去生中遇到了， 那遇到你已经往生了，你怎么还在此地？你不会在此地啊！啊，所以说，真的是无量劫中生生世世，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这一生遇到这个因缘，要知道珍重，要知道爱惜，要好好的把握，要相信佛的教诲，断疑生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我们看到历尽往生的人，这是我们的样子啊。周广大先生往生，从闻法到往生就3天呐。他也没有皈依，他也没有受戒，他也不懂佛法，《无量寿经》看也没有看过，《弥陀经》也没有念过。重病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因缘好了，他神志清楚。遇到了善知识，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听了之后他就相信，不求病好了，求往生，叫他太太儿子女儿通通念阿弥陀佛，帮助他求生净土，念了3天3夜，看到西方三圣从云彩里面下降，接引他往生。这是今年发生的事情。我在新加坡讲经，新加坡有3位居士往生，助念的同修见到佛光，闻到天乐，闻到异香，这都是真实往生的瑞相，决定不假了。所以这一次我去讲《无量寿经大义》，听众之多出乎意料之外。上一次我去讲经，听众平均每一天有700人。这一次去的时候1000多人。最多的2天估计大概有1500人的样子。平常听经都是1000、1200人。所以我想呢，与最近这3个往生有关系，大家真正相信了，没有怀疑了，这个底下讲家福而坐，须臾之情，圣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居住成就。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刹那，一刹那的时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佛来接引的时候，佛光照住，佛光一照啊，罪业就减轻了，就消除了，这是佛力加持，生到西方，阿弥陀佛智慧光明威神的加持，使他立刻就跟其他的菩萨无二无别，像48愿所说的，本经所讲的，天眼动彻天动视天而彻天，他心变智，他这个神通智慧通通开发了。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要到这个程度，一般讲要到八地菩萨，你到哪一辈子才能证到八地？没有法子，你这一生当中证个小乘初果就不容易，你想想小乘初果要把见思烦恼当中88品见惑断尽才能够证得，那么在原教里面 只等于啊初信位的菩萨。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一往生，往生之前凡夫什么位置都没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居然一下就升到第八地。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没有人相信呐。这个跳级跳得太快了，太高了，好像从来没有念过书的人一下就上了博士班，你说谁能相信？这不能相信嘛！啊，其他的法门都是按部就班，一年级二年级慢慢念上去的，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很容易接受，很容易相信，这个法门是一步登天啊，所以真的是难信之法啊。但是这是佛说的，佛决定没有妄语。如住菩萨具足成就，具足是圆满，一点欠缺都没有。所以纵然是下下品往生，也是圆正三不退。这个圆正三不退，圆是圆满，圆正三不退就是八地以上。如果要是严格的来说呢，这个圆正三不退啊，是等觉菩萨，啊，就是观音世智啊，这一往生就跟他们平起平坐啊，地位就相等啊，啊，所以每一天呢，在拜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的，这种人很多啊。哪里晓得我们这一念佛往生世界，要不了几年我跟观音菩萨把手同行。这些凡夫距离你这个缘只有缘的太远了，你一下爬得那么高啊，确实是没法子相比的。再看幕后这一段，弥勒当知，佛叫着弥勒菩萨告诉他，比化身者智慧甚苦啊，化身呢就是九品往生的这些人智慧殊胜啊，所以智慧殊胜他不怀疑啊，这一点同学们要记住啊，你对于这个经这个法门这个方法以及往生之后的果报一点都不怀疑啊，这就是智慧殊胜啊！你要是怀疑佛或者怀疑自己，那就智慧差了啊！所以这九品往生呢，智慧甚固啊，说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啊，不能见不到阿弥陀佛，也不能闻法，又见不到这些菩萨海会大众，所以三宝他见不到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三个他见不到，不知菩萨法事，菩萨修行的方法啊，他也不知道，是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诸无量寿佛啊，他不晓得得不到这个修学的真实功德，他没有这个缘分啊，亲近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么他的期限最长就是五百岁。这是他在这里耽误了，说当知此人叙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知。读了这段经文，同学们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我自己有没有智慧呢？这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我要是都不怀疑了，我很有智慧， 如果我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这个经上一比较，我没有智慧啊。啊，从没有智慧变成有智慧不难啊，只要你于此经于此法门不怀疑就行了。啊，也许有人问了，这很难的，怎么样才能不怀疑呢？啊，你之所以怀疑，就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你才怀疑。啊，断疑生信的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求解。啊，求解呢，就是听经。啊，听经也很难。啊，难在哪里呢？你要遇到一个好老师才行啊。如果这个老师把经讲错了，你不是糟糕了？那是不是一盲一盲啊？那还不如不听啊！不听啊，这个知见错误还不大，越听差错越大，这个麻烦就来了啊！所以这个善遇到善知识啊，是缘分，可遇不可求啊！真的是缘分啊！一下遇到善知识，你节省了很多时间，不会走冤枉路。啊，遇不到善知识，那个冤枉路可走多了。啊，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常说，自识也是如此，先入为主。后来真正遇到善知识，遇到正法，听到的不相信，排斥。啊，他先听到了，他以为那个是对的，拿那个做标准来衡量一切法，那就坏了。那是化身慧命呢，永远的断送掉了。啊，不仅影响这一生，可能影响很多生很多世。啊，因为这种分别执着，它去不了。啊，所以这个受害就大了。啊，不止生命，所以生命断掉无所谓。这常言说得好了。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个地藏经上讲嘛，49天又转世又来了嘛，所以这个生命失掉了，这地球不在乎。化身慧命断掉可怕。为什么呢？就是这一个邪见呢，深深藏在你80天中。啊，以后再遇到正法的时候还是不相信啊！现在的人为什么相信邪的多，相信真的少啊？就是事法来讲也是听骗不听劝啊！连一些做生意的同学都来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学了佛了啊，我也知道戒律重要，骗人是有罪的，现在就骗这个顾客，于心不忍。但是跟顾客讲真话，他不相信。我骗他，他相信。说你这个有什么法子呢？再来问我，我就告诉他，你继续再骗吧。他说：“那我这不是造罪业吗？”我说：“问题就看你怎么存心了。比如说，你这本书，啊。”以获利的这个利润呢，你卖100块钱。现在的顾客说：“你这100块钱呢，恐怕不值啊，他不相信啊。”你说200块钱，他看看，嗯，值得，你就卖他200，骗他100，骗来干什么呢？替他做功德嘛，替他做好事嘛。啊，他自己你劝他做好事，他一毛都不拔。骗他的钱拿来做好事，哎，他很甘心情愿。我说这是你行菩萨道啊，大乘法里面善巧方便啊，这个不但没有过失，还有好事，有功德啊，你替他种善根。 这就是什么呢？过去世中啊，阿赖耶识里面邪知邪见的种子习气太深，拔都拔不掉啊。这是我们亲近善知识不能不谨慎啊，所以到处啊去听，到处去学习，不是好事情啊！啊，你要遇到个真正好老师，人家来问你，你过去啊学佛多久了？你说我学了很多年了。你听过讲经吗？我听过很多很多法师啊、大德居士讲经啊。看过什么书吗？哎，我也看过好多经论杂志啊。那个善知识一定喝着，哈、啊，你很难得，嗯，很好，很好。你去吧，为什么不教你了？为什么不教呢？不能教嘛！你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乱掉了，理都理不该，理不出来，怎么教你啊？不教了。啊，你如果说我是初发心学佛的，我也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善知识把你当宝贝。为什么呢？你心地清净，还没有受染污，这个很难的。听一个人的被一个人染污了，听两个人的被两个人染污了，看经也是如此，看一部经被这个经染污了，看两部被两个染污了，看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那个染污啊就没有法子回头路啊。所以这个遇到好老师不教你了啊，不是一桩好事啊。实在遇不到好老师怎么办呢？就学古人，学一家之言，跟一个人学，这个人虽然不在了，他的著作在啊，像欧耶大师啊，他老人家眼光也很高，好像看看当代没有一个值得做老师的啊，他看中了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依照莲池大师的著作来修学，他修成功了。不是莲池大师的书不读，专门读一个人的书，就是专门接受一个人的教学，这是对的。以一个人为善知识为老师，古人用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学习。